张作霖，整顿队伍，继续剿匪。打这之后，进行的是十分顺利。不说把蒙匪彻底消灭，也差不多少。所谓的五虎上将啊，八大蒙古王公啊，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逃走的逃走。辽吉黑三省边境恢复正常。一年之后，张作霖是班师回奉天。这消息一传开，奉天各界都开了锅了，迎接这位张师长凯旋归来。奉天总督张吉伦盛情款待，整个奉天就热闹了三天呢。自从张作霖班师回到奉天住下之后，每天登门拜会的人呢，推不开门的排号。别看是个师长，声名远播，连关内那些大将，上至中央的袁世凯，对他都刮目相看。这成精了，这位。可是自从张作霖剿匪回到奉天之后，跟卢玉春啊正式成为夫妻。就在同年，经过旁人的介绍，张作霖又娶了三夫人和四夫人。有关他家里的事儿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说张作霖这个人，剿匪回来之后，这个脾气长了很多很多。有的人发现跟过去有些不相同了。简直一句话，居功傲慢，目中无人。除了他这波铁哥们之外，谁也不摆在他的眼里。就是他的直接上级张吉伦更不在话下。张吉伦脑袋都疼啊，心说我这是挂名的总督啊，虽然说名位挺高，没有实权，还得说抓枪杆子的人腰杆硬啊。不管大事小情，他一找张作霖，脑仁都疼，那是真大处啊。这张作霖根本也没瞧得起他。记住，我愿意叫你在这待着，你待着。不愿意叫你在这待着，我一起哄你给我家包滚蛋。张吉伦不敢惹他，但是也多了个心眼儿。张吉伦暗中培植自己的党羽。前文书咱说过，他奉袁世凯之命到奉天上任，他带了一支军队，带了一支混成旅。混成旅的旅长姓王，叫王彪，人送绰号天不怕。这个王彪也是个干啥的，跟张作霖针锋相对，现在驻扎在山城镇。就是张作霖去剿匪去了，张吉伦利用这机会叫这个王彪偷着扩充实力。现在这个王彪名义上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，实则他的编制超过了一个师啊。他打算利用王彪来挟制着张作霖， 到了关键时候腰板能挺得起来。但这件事情怎么能瞒得了张作霖？自从我回到奉天之后，最敏感的就这个问题。张作霖在他的府邸私下跟铁哥们聚会的时候，孙烈臣也发现问题严重。兄弟，你觉察出来没？风头有点不对。张学鸾背着咱们弟兄私自招募新兵，现在王彪手下的军队超过一个师的编制。我还听说他们达成一项协议，从德国要购买10门科罗伯大炮，听说背着咱不知道还要从日本那块进新式的武器。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，你是带兵的师长，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？是啊。他为什么这么干？我最近调查清楚，张学鸾别有用心，打算用这个姓王的来对付咱们弟兄。我你可千万多加谨慎。明白。大哥，您瞧好吧，过不了几天，我叫张锡鸾就变成一只丧家犬。就在当天，他把汤二虎叫面前，二哥，你不没什么事吗？你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，你要这么办。
好，
这才是我好兄弟呢，知道哥哥闲不住。嘿，这事儿你交给我，准保办的你满意。张作霖私下里就下这功夫了，说这话呀，就是1915年嘛。在这一天的早晨，突然山城镇发生了兵变事件，谁也没想到张旭鸾还蒙在鼓里头。这是混城里的士兵成群结队大家劫舍，把山城镇附近的买卖全给抢了，而且在老百姓之中就传言说我们是混城里的，我们的旅长叫王彪，我们旅长支持我们这么干的，关不出军饷来我们就得抢，不抢我们喝西北风啊。有的老百姓叫苦不迭呀，拉着大队到奉天省城来告状，拉着队到这逃难。这沿路之上的人陆续不断，而且这兵变越来越厉害，枪声不绝。这谣言呢，哪都有，说什么的也都有。有人说蒙匪又回来了，有的说兵变是勾结外国人来的，见着有钱的人就抢。这一下有钱的人可害了怕了，很多人从银行把大笔的存款提出来，准备车辆想到外地去躲避灾祸，很多买卖关门都上了板了。张作霖呢，抓住这机会，马上带着张作相、孙烈臣、郑翠屏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蔡平本，带着3团精锐是直奔山城寨。凡是闹事该镇压的镇压，抓的抓，扑的扑，而且凡是难民张作霖都给你救济，民房烧了帮着修民房，东西没了 帮着发放救济品，安抚老百姓。哎呦，老百姓，你看还是张师长好，这救命的活菩萨呀！这是。可混成旅的旅长王彪呢，也害了怕。王彪心说：“我这纪律抓的挺好的，我这混成旅从来没发生过事情，怎么最近这两天这么不太平？”莫非有人有意在这捣乱不成吗？这天上午十点，张彪吩咐外边准备马匹，他准备亲自去查看一下。正在这时，张作霖领着三个团是突然来了，哇，把混成旅的旅部给包围了。大炮、机枪、装甲车全带着，有人到里头向他禀报：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来了。虽然王彪是属于张学銮的人，但是都是军人，人家27师师长那是自己的上司。他不敢怠慢，王彪赶紧准备衣服打算接出去，还没等他接呢，张作霖前呼后拥带着一帮人就冲进旅部，连扎都站好了。王彪小跑来到张作霖近前，先行了举手礼：“报告师长，混成旅旅长王彪迎接来迟，罪该万死，请师长指示。”张作霖围着他转了几圈，打量了多少次，我说：“王旅长，你纵容手下的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手下的士兵携着枪械子弹四散奔逃，怎么回事？还有些人窜到奉天省城要砸买卖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身为旅长，对你手下的事情不闻不问，莫非你是主使者吗？你是他们的后台吗？不，报告师长，事先卑职一无所知，我现在正要出去调查，师长您这会儿来了。甭调查了，我已经替你调查完了，你就是这次兵变的罪魁祸首。不是，咱这么办，咱们见着总督大人再去辩理。现在你嘴大，我嘴小，我难以分辨。王彪转身刚要走，郑翠萍把枪早准备好了，对着王彪的后脑勺啪啪啪，三枪。把少将旅长王彪给狙毙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是王彪手下的人一律逮捕，抓去，挨个审查。传我的命令，混成旅全体集合。”当旅长的死了，底下那个小官儿谁敢扎刺？一看参谋长、副旅长、团长全把武器交出来，乖乖的做了俘虏，当士兵的更不敢扎呼了，放下武器全在大空场站好了。张作霖当众宣布，王彪在非常时期已经被镇压了，因为这次兵变，他是罪魁祸首， 杜鲁手下士兵作乱，有徐谋，有计划的，首恶已出，愚者不畏。说你们现在已经被重新改编了，改编的我的27师，现在我就任命你们的新领导人。啪啪啪，几个团长撤换了全安插的张作霖的心腹，没到一天时间，张作霖胃口真不小，把混成旅整个给吞掉了，还把王彪脑袋砍下来装到盒子里头。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这些人起身赶奔总督府来见张学伦。等见着张学伦之后，张作霖冷笑了两声：“总督大人，山城镇发生兵变，您知道吗？”“
听说，听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“
嘿，我已经摸清了，罪魁祸首就是他，混成旅的旅长王彪所为。
卑职，
由于情况紧急，来不及请示。”我已经下了家伙了，我已经把他按军法从事。说着话，啪，把木盒打开了，人头咕噜给倒出来了。张锡鸾哪见过这个？一看王彪呲牙咧嘴，脑瓜盖都给掀没了，吓得他。好像没背过气去。
你，
哎呀，张师长，
这
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
哈哈哈哈！
我大人，我没说嘛，情况特殊，就得特殊对待。假如卑职事先跟您请示了，再去山城镇，黄瓜菜都他妈凉了。我不得不按军法从事。大人，这回你放心吧，混成旅再不能闹事儿，我已经把他们全进行了改编。
是啊，
张作霖笑着走了。这下当头一棒，张锡鸾呢一病病了半个月没起来，心说张小个子你真够歹毒的，你真够狠的，把我这一个混成驴给吃掉了，还吃的那么名正言顺，理直气壮，你说这亏报不报？打不得官司，告不得状啊！
这他妈也太缺德了！
老了，老了！我要倒退10年的，哪怕我60岁的，我也跟你张作霖分个高低上下。老了70了，干什么也干不了了。只好暗气暗憋，但是张锡鸾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奉天总督啊，做不做已经没意思了，干脆我弟辞呈了，辞职吧，我让袁大总统高个手，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奉天有一个张作霖，我就没法待。他窝火呀，张作霖可开心，事后的隆重祝贺，连他那大哥冯林葛他也接来了，冯林葛都对我打花来了，在白城子只剩下2-3千人，现在张作霖请大夫把周边的混成旅整个划给冯林葛，又把冯林哥给乐的，恨不能趴地上给张作霖磕头啊！就 兄弟，太够意思了，太够意思了，哥哥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。大哥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这丰田这地盘就咱哥俩的，就得听咱们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的，有咱哥俩在这儿，旁人们休想插脚。对极了，对极了，挨着大树好乘凉，有兄弟你给哥哥帮忙，哥哥腰杆也就硬实起来了。打这之后，这两个师牢牢控制奉天，包括西宁和黑山，这就成了独立王国了。他们呢，更不把张锡鸾摆在眼里了，就来回耍这光棍老头。说这话呀，就是1915年的一月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突然刮起抵制日货、销毁日货的高潮，而且风起云涌，势不可挡，到处焚毁日货、抵制日货。那位说什么原因呢？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详细交代过，归根结底就出在袁世凯身上，这袁的脑袋当了大总统还觉得不满足，还要想当皇帝，成立中华帝国，真是野心勃勃，恬不知耻啊。可这个事儿被消息灵通的日本政府调查的清清楚楚，日本人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，一看机会来了，岂能错过呀？首先把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日之义调回日本面授机宜，日之义又回到中国进行活动，他亲自见袁世凯，当面摊牌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，愿意当皇帝，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，但是提出21条件，必须你签字生效，我们才能支持你。这21条事关国耻，是铁路一条。